谢主。大家觉得爱之家团契棒不棒？大家觉得青少年棒不棒？这是非常美好的音乐，感谢主。啊，我本来以为今天我是在这个台上最年轻的，结果一下子一上来，啪，全是比我年轻的。啊，当然，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也和年龄有关系。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题目，就是基督里的婴孩。啊，我先试一试这个能不能 work。哦，可以，好的。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和玉荣在去年12月迎来了我们的儿子 Samuel。 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父亲，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和鼓励。也在过去的7个多月里面，我是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婴孩。你不得不感叹婴孩的奇妙，他们实在很可爱。他们有的时候是这样，你看每一个都很可爱，特别睡觉的时候最可爱。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对，当你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对，这种撕心裂肺的声音，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或许你已经忘了。弟兄姐妹们，你们对婴孩是喜爱还是害怕呢？喜爱。好，你对一个婴孩一般又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长大。
长大。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跟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基督里的婴孩是怎么样什么样的。婴孩是一个人进到世界最初的阶段，其实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也有不同的阶段。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婴孩的这个阶段。那我来为大家读今天的经文，大家如果可以跟我一起读也可以一起来读啊。哥林多前书3章1到7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和你们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讲道来祷告。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是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你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你的声音。就愿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带领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了解基督里的婴孩。主啊，也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宝贵。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也带领我自己将你的真道讲得清楚明白。愿主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哥林多前书是使徒哥林多前书呢是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的一封书信。在使徒行传中记载了保罗布道旅行的时候曾到过哥林多，就在那个时候并把福音就传在了那里，建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并在那里与弟兄姐妹一起生活了大概1年6个月的时间。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首先回忆了从前。我们看到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他把那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比作婴孩。显然他们从外表已经不是婴孩了，对吧？那他们被称作婴孩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经文用了几个词汇来描述这个婴孩：基督里、属肉体的和用奶喂。 在了解这几个词之前，我想有必要知道基督里的婴孩是怎么来的。婴孩大家都应该知道是怎么来的吧，生出来的，对不对？而基督里的婴孩也一样是生出来的，不同的是基督里的婴孩是圣灵所生的，我们称为重生。郭长老上周的道刚好讲到了信主重生的问题，他让我们再一次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重生了。而在2021年圣诞节，郭长老也特别讲到了信主重生的概念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弟兄姐妹想了解更多，可以去真光的教会网站上找到再听一遍，我今天就不会特别展开来讲。今天我还是得借用郭长老当时的图，再次的快速让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与灵魂组成的。看得见的部分是身体，我看一下，对，这是身体，看得见的部分，但是也有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灵界的。然而人犯了罪，就与赐生命的神隔绝了，所以这里没有了与神相连的可能，离开了生命的泉源，这样灵魂也就死了。所以你看他死的还是挺惨的。虽然肉体还是像活的一样，但是灵魂已死的我们失去了生的条件，身体逐渐朽坏，最后一切灭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然而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的救赎，让信他的人得到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灵魂，这个人就又活了过来，这就叫做重生。重生的人并不是立刻得到新的身体，你看他还是在以前老的身体里面，而是将死的身体里面呢，等待耶稣再来，直到身体的复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没有罪、永恒的完整的新生命。快速了解了重生的概念之后，我们就有比较容易来理解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个词了。首先，在基督里，基督里就是已经重生得救。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就会知道哥林多教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他们结党纷争，有奸淫甚至乱伦，可这些问题并不改变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是因着基督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得救了。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凭着信心就成为了神国的一员，正像一个婴孩一样，什么也没做，可他一出生呢，他就是一个人了，他就得到了人的身份与权利。好，我们再接下来看下面一个词，这婴孩还是被看作属肉体的。属肉体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简单可能不够完全准确的定义，就是凡事顺从肉体的欲望而行的人，或者说常常顺从肉体的欲望而行的人。身体被什么取悦，眼目被什么取悦，就去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身体的舒服或者属世的利益，这样的人不会也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属肉体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得救以前的状态。在基督里的婴孩是得救的，但是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还说是属肉体的呢？难道不该是叫属灵了吗？那我们还要借用一下刚才的那个图，现在我稍微改了一下这个图的比例。重生的人一开始属灵的这个生命是非常小的，你看在这里，而这个人本来就是属肉体的，身体呢就在原来的惯性下面继续的表现出更多的属肉体的行为来。一个基督里的婴孩虽然暂时看起来是属肉体的，可他里面终究是有圣灵，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这个生命渐渐长大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身体逐渐占据，那他就可以叫克服己身，不再被看作属肉体，而是被看作属灵的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有属肉体的行为，还是你现在有多大。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特点，就是能吃奶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吃奶？婴孩可以吃奶，只要是个活人他就能吃奶，我们也可以吃，对吧？但是死人是不能吃奶的。那这里的奶是指出信的人可以接受的简单的道理，或者说属灵的道理， 既然乃是属灵的，那么基督里的婴孩所具备的这个能力，证明了这个婴孩实际上是可以开始吸收属灵的事情，而且在属灵的事上开始长进。我们不管道理如何简单，只有在基督里重生的人才可以吃进去，才能吸收。所以在基督里属肉体以及能吃奶，保罗就把从前刚刚信主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比作这样的婴孩。其实 不仅仅是初信的哥林多教会是这样，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从婴孩开始的，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新生命都是从婴孩开始的。大家或许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某某人特别好，比基督徒还好，好像他早就在遵循神的命令，就是个天生的基督徒，信主受洗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你说这世上有没有真有这样的人？大家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人？对，因为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主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重生。重生不是蜕变，蜕变是从一个生命的幼年的状态变成一个成熟的状态，虽然他们样子完全不一样，还是那一个老的生命。而重生是要先死后生，回到最初的那个状态，重新活一遍。那既然如此，重生以前的所谓的好，所谓的善，在神那里都算不得什么。保罗把那一切都当作粪土。同样，重生以前的坏、遗憾、愧疚，在神面前也算不得什么。我们都从婴孩开始，这个新生的婴孩与上帝终于连接了。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有过基督里面的婴孩的经验没有？你像婴孩一样谦卑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的开始新的生命吗？还是你继续夸耀信主以前属肉体的成就和能力？或者你是否还背着自己的愧疚、罪债，惧怕地活在属基督的婴孩的生命里面？你是否知道上帝给了你再来一次的机会，你一切的负累基督都为你担当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信主，不知道你是否是不是还在想一个问题，等我自己成熟了再信主，等我自己把圣经搞明白了再信主。希望这个真理能让你明白，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属肉体的生命明白属灵的事情。你若受到感动的话，你真正需要做的是闭上自己的眼睛，向神认罪，求赐你新的生命，先成为基督里的婴孩，这样你才能真正明白真正的成熟。当然，一个婴孩的降生固然是好的，然而更让我们开心的是让他每天的成长，对吧？就像 Mark 刚才说，一个婴孩他需要长，一个婴孩的成长其实是非常快的。这次我发现我们几乎是按每一周来观察他们的成长。我给大家再看，这是 Samuel 两周时的样子。对，但是呢三个月以后就这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他能长多快。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婴孩生下来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还是这样，我们一定会意识到这个婴孩是出了问题的。或者说你是不是看错了，其实他只是他，因为只有他不会长。那显然接下来的经文，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有了这样的担忧。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念哈，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而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保罗从建立哥林多教会到写信，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大概间隔了3到5年的时间。他们这些年没有成长，还是只能被看作属基督的婴孩。保罗很渴望能够把更多从神丰而来的丰盛智慧传授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还是只能讲简单的道理给他听，仍然只能把他们看作基督里的婴孩。这里有提到如今还是、仍是、岂不是，这些语句明显表明了保罗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近况的担忧，同时也指出不成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有哪些问题。首先，哥林多教会还是只能吃奶，保罗这么盼望把饭喂给他们，这饭就是更深的属灵道理，而他却还是只能喂他们奶，还要继续重申那些简单的道理。奶固然好，但和饭比起来，不论从营养、味道都没有办法相比。如果再加上大厨的烹饪，加上色和香，想一想，可能你都知道饭比奶要好多少倍。属灵的智慧和干粮是一样，是比初信简单的道理不知道要丰富多少倍的，来自天上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是这样描述智慧的，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是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是神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你能领受这样的智慧吗？你可以其实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在读经的时候看到圣经越来越发的丰盛，是否自己能从上帝的话语里面自己就找到应用，可以做出改变。那你听完道的时候，是否问出一个深刻的问题来？你能说出几样天上来的智慧呢？我们应该没有人愿意每天都喝奶吧？那没有智慧，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得到属灵的智慧，而属灵的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会怎么分辨的。那对属灵的事不能分辨，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下一个问题。首先，婴孩是根本分不清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所以要人喂。我家的 Samuel 是这样，是保罗选择给哥林多人喂奶还是喂干粮？这样的基督徒如果遇到好的牧者，还能听到纯正的道理；如果遇到假教师，遇到一些骗子，那可能他们就会被骗、带偏，甚至万劫不复。哥林多人是有福的，神差了使徒保罗到了他们中间。我们真光教会其实也是有福的，在过去20多年，我们有非常多的好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来牧养我们。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不能只靠牧师长老来帮我们辨别吧。今年 ChatGPT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我听说很多弟兄姐妹都开始问 ChatGPT 关于圣经的真理问题。可是我们是否能分辨这些信息的真伪呢？还是你真的认为 ChatGPT 是这个世上最好最爱你的牧师？那不能分辨吃什么，接下来他们也不能分清自己谁是自己的父母，谁喂得多就跟谁亲。我想有孩子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爷爷奶奶来了，可能孩子有一阵时间会跟爷爷奶奶很亲，而喂养他的人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家中的仆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么只跟保罗，要么只跟亚伯罗，明明都是亲兄弟姐妹，有一位地位至高、荣耀无比、爱他们的父亲，却因为服侍自己的仆人不同就互相瞧不上。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教会的分裂。有人因为他推崇的人出了问题就离开教会，也有人因为来了自己不喜欢的牧师就离开了神。这些故事实在让人心痛。可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是这样吗？我们有没有因为某人才来的教会？ 或者又没有因为某人就不来教会了。你是否认清了教会的头是谁？那我们来教会敬拜服侍的对象究竟是谁？婴孩也不能知道自己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几岁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必须靠大人来诊断并且治疗。这里我们也看到都是保罗告诉他们，你们你们你们。同样，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问题呢？如果我问你现在正求神去除你哪一项的罪，你会怎么回答？你是否知道自己哪一个罪需要上帝的赦免呢？医治或者洁净呢？没有智慧的分辨，行为也就变得非常的幼稚，看世人怎么行他们就照着行了。这个世界喜爱分党，党派利益高于一切，对于公义的真理他们并不在意，对错按自己的利益去衡量，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就要消灭。这样的事情我想在中国有很多，那在如今的美国也是越演越烈。如果我们基督徒也这样在教会里行事，结党纷争那就是必然的。并且基督里的婴孩不但照着世界行，更是被属肉体的身体拖着走，对罪是毫无反抗的能力的。其中嫉妒就是一个典型的罪。请问你嫉妒的时候是自己先计划好了说，哎，我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嫉妒了，然后明天这个时候就嫉妒吗？其实应该不是，对吧？嫉妒都不知道怎么的，常常就在某些情况下面从内心里生了出来。我小时候嫉妒比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大学嫉妒那些进了尖子班保送的，工作嫉妒升迁比我快的，每一次嫉妒别人都是自己苦，有的时候甚至别人都不知道你嫉妒他。没有人喜欢嫉妒的感觉，可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这种感觉。其他的罪何尝不是如此？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18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属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基督里的婴孩的体验。我们的行为有多少是与世界不一样的呢？我们有多少是照着世界来行呢？我们在罪面前又到底有多少的力量？刚才罗马书这段经文有没有成为我们常常犯罪的挡箭牌呢？如果一个基督徒还和婴孩一样，就没有智慧，也不能得真智慧，行为上也照着人的方式来行，不能行公义。弟兄姐妹们，你认为这样有没有问题？觉得有问题的举手。哦，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问题。好，那我就来看一看。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大的，既然自己受了亏损，也让教会受了亏损。基督里的婴孩如果不长，不但是自己受了亏损，也是教会的亏损。我们先看自己亏了什么。雅各书这样形容上头来的智慧，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恶，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有体验过内心完全的清洁，没有任何嫉妒贪心吗？你的家里从来没有争吵是什么感觉？在人面前没有任何的伪装，不带任何偏见，是不是你的常态？你已经可以在任何的困难面前，比如说失业、疾病、衰老、死亡，都真有平安并且真有喜乐吗？在伤害过你的人面前，你能没有一丝虚伪的去饶恕他，并且爱和祝福这个人吗？这些体验是否只出现在别人的口中，或者一些属灵伟人的见证的书里，却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是上帝要预定给我们每一位 神的儿女所要得到的属天的智慧。但如果你没有这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亏，我是觉得亏得很。此外，上帝是透过我们将福音传开的，去爱世人。一个婴孩连话都不会说，你说能让他去传福音吗？或者你能让他去爱别人吗？如果我们没有与世人不一样的行为，别人怎么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看到把我们当作盐和光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新朋友来一个地方，本来是想来这里找平安的，结果门一推开，只听见里面全是婴孩哇哇哇哇的哭闹，就像刚才我放那个，彼此打闹争抢。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一定转身默默地关上门就走了。如果教会里大多也是基督里的婴孩，会不会是类似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里的婴孩成长是必须的，而且婴孩要快快地成长起来。既然成长对于基督里的婴孩如此重要，那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成长。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大家也还是和我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为夏天比较闷热，大家不读的话可能会容易睡着。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哦，好，对，好吧，那我按这个来读吧。Sorry，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让基督徒长的不是亚波罗，是神使他生长。一颗种子它能生长，是因为上帝创造的生命在它里面，这样只要有水有土它就能发芽。如果你埋一个石头，埋一片铁，没有上帝所赐的生命，一定是不会长的。相反，石头会变成沙子，铁会变得生锈。我们的新生命能存在并且有能力生长，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和能力。水、土地、阳光同样也是神创造的，是神供应了成长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同样，神创造了奶，通过母亲生成给婴孩提供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大家看到我们家 Samuel 长得胖胖的时候，一般可能不会这么说，会说应该不会说是哎 ，Samuel 身体真棒，是吧？很多人会这么说，哎，妈妈的奶真好，真养人，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生长所需的奶，但是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吃。刚才讲过，奶是神的道，虽然还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但是足够让一个初信的人成长。如果不听神的道，不读圣经，而是成天在 YouTube 上听一些鬼怪故事，热衷人的哲学，寻求幻想的虚幻的冥想，不中毒可能也要营养不良。我们常常说我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我以前没细想过这句话，现在看到 Samuel 吃奶有多使劲，我才明白婴孩对奶的渴慕，真的那个力气，吃奶的力气是浑身的力气。而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胃口？你是不是觉得神的道随处可以找到，所以觉得没有不需要那么珍惜？或者觉得神的道太简单了，不够吸引自己？还是神的道总是责备你现在属肉体的行为，你宁愿把耳朵蒙住？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都像婴孩渴慕奶那样渴慕神的道。神当然也不是让我们在野地里成长，要完全靠自己来抵抗外面的恶劣的环境和获得生长的营养。相反，他是如此盼望我们快快成长，所以他给他的儿女在四处是荆棘的环境里面开辟了一个园子，又特别恩赐给一些人有能力来引导栽种浇灌。 Samuel 生下来的第一天， 他没有被扔在街上，他是被我们接进了我们家。从那时起，他每一天都离不开我们的照顾，不但我们照顾他，我们的父母也轮流来帮我们照顾孩子，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来探望 Samuel。 他的床、他的玩具、他的衣服，其实都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的。他的成长被很多人的爱包围着，其实基督里的婴孩也是一样，他们单靠自己生长是不可能的，需要属灵长辈的带领，需要牧师的牧养，需要弟兄姐妹的提醒、鼓励与关怀。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也曾有一个基督里的婴孩，他在2012年来到真光教会，是 Mark 弟兄很热情地把他接进了这个教会来，也在酋长老的福音班里面，他做了信主的决志祷告，神垂听了祷告，使他重生成为基督里的婴孩。从那时开始，他上了荣伯伯的主日学，被郭长老带到 BSF， 在恩友团契受到苗弟兄 K 的姐妹还有 Richard 红丽姐妹两家的百般的照顾，有幸常常听乔阿姨的分享，看到很多姐姐哥哥的生命见证，也吃了不少弟兄家的美食，胖了不少。11年过去了，这个婴孩在这个家成长起来，有了一点点能力，可以带茶巾，可以在台上分享，同时也享受到了更多的神的恩惠与祝福。其实这个婴孩的故事并不特别，这样成长的故事总在一个地方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这个地方有神，有神的儿女，他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婴孩，他们被神和他的弟兄姐妹们悉心照顾，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能生能长的地方，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能生能长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不管你在任何的成长阶段，离开家其实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在教会你才真正成长而领受神的丰盛，也因着你的成长，教会和周围的社区也才能蒙福。昨天我们刚开完每年一次的同工大会，我看到教会去年有很多亮点，我不能一一的说，我只能说亮点之一，就是我们现在的关怀事工。去年有9位弟兄姐妹放出了大概给了这个事工50多个小时的时间来参加斯蒂凡的培训，还有3位姐妹要接受如何领导斯蒂凡事工的培训。那这些弟兄姐妹当然培训完了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关怀别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让自己成长，也因着他们的成长，我们也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事工在过去一年大大地祝福了我们的教会，祝福了我们这个社区，让教会有能力去帮助我们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真的执行耶稣基督的命令，去照顾那最小的。有时我们在家里确实会有争闹，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没有完全成熟，年长的甚至常常要担待年幼的而受一些委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闹脾气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可是在家里我们才有父母最好的保护，也才有弟兄姐妹的扶持。今天在座的大都已经是在家里了，要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但有可能你是偶尔回家坐一坐，你也可能想到哪位弟兄姐妹还在教会外面挣扎，求主感动我们，把所有的教会外的弟兄姐妹都带回来。对于来到教会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真是来对了地方，因为你在这里有其他人找，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的丰盛的生命，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平安喜乐你是找不到的。盼望你认真的寻求明白福音的真理，早日得到这个生命，成为基督里的婴孩。我们真光教会有真光福音小组， 有登山的团契，还有 Grow Kids Gateway 这些课程，其实这些课程都能够帮助你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也非常欢迎你们参加。最后，我其实希望用这个图帮助你再了解一下今天的重点。首先，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因着十字架成为了基督里的婴孩，但基督里的婴孩如果不长，这个家里面就没有盐，没有光，所以成为了亏损，因为他没有智慧，没有能力。那唯有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家里面成长起来，他就能祝福，不但祝福教会，也能祝福外面的社区，还有我们这个世界。不管你还是不是基督里的婴孩，你们都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今年几岁？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我真的有十岁了吗？即使长大了，还有没有哪方面还像基督里的婴孩一样呢？或者被人称为孩子气呢？你是否还渴望继续的成长？如果是一年前，我可能就结束了，在今天的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如今我作为父亲，我突然有了一层更深的感受。有一天我正看着 Samuel， 我发现我对他的爱是如此的自然，没有一丝的刻意，也没有伪装，更不需要什么理由。要知道，那个是半夜被他凄厉的哭声叫醒的我。原来婴孩除了成长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被他的父母无条件的爱着。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为基督里的婴孩，或许不完全是责备，其实是因为他真的是爱着他。我们的天父不是更爱，也是这样，更加的爱我们每一个还不属灵、还不成熟的人吗？如果我们都在这样的爱中，你还惧怕什么？你还担忧什么？ Samuel 在我们家中的爱成长，我已经在想象他的人生。他可能会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开心的玩耍，他可能会好奇的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可能会找到一生的朋友，彼此的扶持，他也可能会遇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体验甜蜜的爱情。他可能会找到一份他喜欢的工作，喜欢的事业，奋斗一生。他可能会抱着我的孙子来看我。然而在这一切的可能中，我也看到了他不得不面对的必然，他会在最终挣扎，他会在这个越来越败坏的世界经历大大小小的苦难，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一定会受到伤害，他会失去朋友，他会失去亲人，他也要与我别离。在这些事情上，我的爱帮助不了他，因为我自己也曾陷入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然而基督里的婴孩却在神的爱里面胜了这一切的苦难。这个婴孩可以胜过罪，这个婴孩能点亮这个世界败坏的一切，这个婴孩能与其他基督徒、其他的家人在天堂里重聚，而这个婴孩也能和神喜乐地过完这一生，进入到永恒里。真正的希望不在肉身的婴孩里，真正的希望从基督里的婴孩而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因着成为基督里的婴孩开始了真正盼望的人生。或许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挣扎，对未来有很多担忧，那请你往里面看一看，在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的天父从你出生为婴孩的那一刻起就无条件的爱着你，他应许 他要带领你战胜所有的苦难，带你到永恒里面。我也请你看一看你的周围，就身边的弟兄姐妹，你有基督的家人，基督里的家人，他们一样也爱你，他们陪你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困难，一起进到永恒。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都从这份神而来的爱得到最大的安慰，得到最大的福祉，也有最大的盼望。刚才我看到我们的青少年在一起唱歌，我们的爱之家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唱歌，我们实在是在教会里面一起来体验神的爱，一起来在神的爱中成长。最后，这份爱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他也曾为我们做过婴孩，做了我们每一个基督里的婴孩的榜样。圣经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成长也要效法他。愿每一位基督里的婴孩，也包括所有基督里的生命，都像他一样，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好，那我们今天一会儿我们也要来一起唱 In Christ Alone。 对，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那我们好好体会今天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非常的美，非常的合适。好，那我也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进神的家，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又生了，重新又活了一遍。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能从你那里得到那真的是从基督而来的爱。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分开。主啊，我们就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赐我们这个家，赐我们身边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成长，彼此扶持。就愿主你真的祝福我们真光教会，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因着你的爱，主啊，我们在里面充满喜乐，充满盼望。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